我们讲雅各书第四章啊，我没有讲完。那昨天有一个问题问我啊，有人说到底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五节所说的那一个嫉妒啊，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说爱里面没有嫉妒，那两个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字？我回去查了，结果两个不同字。雅各书第四章第五节那里就说 ，prosonon。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所说的就是 zelos， 我要想起来了。两个不同的字，
所以啊，跟那个没有什么冲，没有什么冲突。就是说我昨天讲过，就说同样一个字的时候。也因为 context 不一样， context 使我们能够看出那个意思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还有另外一件事，我想要昨天我们谈到说论断人，谈到说对异端的态度怎么样，我想还有一节圣经，我想让各位看一下，在旧约圣经，我们看生命记第十三章，旧约生命记第十三章。生命记十三章第五节，那里啊，神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啊，如果有先知有做梦的人呢、啊，他来说我有特别的从神那里有特别的信息，要带你们，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呢、啊。带迷路叫他们去背叛神的时候，神怎么说呢？第五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背叛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所行的道，你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们再看第六节，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生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视为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怜恤他，也不可责备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里的圣经啊，讲的非常的清楚，就说如果有人啊想办法要把你勾引你去真道，你去敬奉罪神呢、啊？我们就有责任应该把这恶从以色列民当中除掉。所以昨天当我们谈到说，如果有一些人进到我们 fellowship 里面来，到我们团体里面来，他要把我们整个的信心搞掉，他要来破坏团体的工作的话，我们就站起来抵挡他，就不准许他来破坏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一个责任。圣经并没有叫禁止这个，反而圣经叫我们应该这样做。那我只是补充昨天我们讲的时候所提的一些事。好，我们再看雅各书第四章的最后，我们昨天没有谈完的那些事，然后我们今天希望能够把第五章看完。第四章十三节说啊，哎呀，你们这些人啊，有人说自己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去，到那里住一年来做买卖得利。圣经就说啊，雅各在这里说，其实你就不知道你明天怎么样，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常常有些人啊把这些圣经误解掉了， 以为说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不应该计划我们的将来。基督徒我们既然依靠神的话，我们对将来一点计划都不可以有。我们不要计划将来，只要是顺从神，什么都不要做。其实雅各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叫我们不要为将来预备。其实在耶稣所讲的话里面呢，比如说在路加福音14:28里面，耶稣曾经讲过，在他讲比喻的时候，他说如果有人要建造房子以前呢，他应该好好坐下来，好好的计划，好好的计算，到底我这个房子要花多少钱，我这个房子是可以盖得起来，我要好好的计划。耶稣又说，如果有人想要跟别国打仗的时候啊，他应该好好的先计划，好好的估计，到底我能不能够胜过他，如果我不能够胜过我敌人的话，我应该好好的跟他求和。圣经雅各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叫我们不要为将来预备，甚至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啊，为他将来的工作已经做了很长久的准备。耶稣基督知道他来到世界上，他在世上传福音的工作这个期间呢很短，只有3年多的时间。他知道不久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要被钉十字架，他死复活以后他要升天，他的工作需要留给他的门徒做。为了这缘故，我们看在耶稣传道的这3年多的时间里面，他花很多的时间呢来训练栽培他的门徒。耶稣并没有说 OK 你们这些门徒啊，我差你们出去，你们根本不需要准备，你们不需要受什么训练，就出去传福音好了。耶稣没有，耶稣也做好好的计划，耶稣好好的训练这些门徒，等到将来他离开这个世界升天的时候，这些门徒能够继续做他的工作。所以啊，我们基督徒为我们的将来有计划并不是犯罪，这里也并不是雅各在这里所叫我们不要做的。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他所说的就是说，我们计划，可是在我们计划里面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眼内，根本没有把神放在我们思考的这个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根本把神的事忘掉了，根本认了说神不管，我自己能够计划我的将来，我跟怎么样关系。他在这里啊所指责的是指责这样的态度，而不是指责我们为将来的计划。那雅各在这里说啊，他其实明天怎么样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生命像什么呢？你的生命不过是一片云雾，你只是出现很短的时候以后都不见了。你的生命不在你自己的手上，你自己不能够管理你的生命。所以雅各要我们知道了做什么呢？我们自己不要太 presumptuous。 所谓 presumptuous 就是说，我认为我什么都可以的，我自己靠我自己就好了，我根本不要神。雅各说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态度。如果我们有这种态度，说我对将来我自己好好的计划，我根本不需要神，我根本不要神来管我，如果这样态度的话，雅各说这种态度就是他在14前面第一段所讲的，就是采取世界的方式，采取世界的路线，就是以世界为朋友，这样的话我们根本就不是神的朋友。所以就说雅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计划我们的前途，事实上我们对我们的将来应该有好好的计划。耶稣曾经讲过，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聪明人，我们对我们将来应该有好的计划。可是我们的计划并不是说我只是靠我自己计划，我根本不要神。雅各在这里说什么呢？我们应该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换句话说，在我们的每一个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我们都是所谓敬畏神，我们在一切细节上都要把神放在我们考虑之中， take God into consideration。 这个是雅各所要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在我们一切事上没有把神放在我们考虑之内了，雅各就说你们这样就是张广夸口，以为说我自己够了，以为说我自己能够独立了。 也是讲过一个比喻啊，讲到一个无知的才子。这无知的才子啊，他自己在那里心里在那里想啊，他说啊，哎呀，我现在啊，今年的这个我的收获非常好，我怎么办呢？我的这个仓库不够了，我要把这个仓库拆下来，然后呢，我要把很多的收成啊放在仓库里面，那我要对我的灵魂说啊，哎呀，灵魂啊，你可以安安逸逸的过日子，因为你已经有够很多的财产，够你一辈子用。耶稣告诉这个人说，那天晚上神告诉他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神要向你要你的灵魂，你所继续的要归给谁呢？也是讲这个比喻，讲这个无知的财主啊，他的错在哪里？并不是他为将来计划，而是当他为将来计划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神这件事，他根本没有把神放在他考虑之中。所以啊，虽然我们口里面没有讲说主若愿意，虽然我们口里面没有说啊，一天到晚讲主若愿意，可是我们的基本的态度，我们基本的生活的态度，如果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生活中啊，雅各说这样完全是夸口，这种人呢、啊、都是恶的，这种人是神所不喜欢的。最后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在这里并不是给我们一个罪的定义，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啊，有些人常常讲啊，他说我并没有杀人，我并没有放火，我有什么罪。可是雅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知道善，知道好事，这里所说的善啊，我们中午把它翻成行善啊，人若知道行善，在原本的圣经里面是说好事，善事，好事 good。如果你知道你应该有这个好事啊，你应该做，你不去做，你这就是你的罪。我们看啊，耶稣的这个，耶稣讲了几个比喻里面，也就是把这个也告诉我们这个 point 这一点。比如说，耶稣谈到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那个故事，在那个故事里面呢、啊，我们看这个财主啊，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就是说并没有侵占别人，并没有什么，他在他家里有一个乞丐，就是拉撒路在那里，可是这个富人呢、啊、这个有钱的人呢、啊、他根本没有先去看过这个拉撒路，他根本并不把拉撒路放在眼里，他明明知道他有能力，而且他能够帮助这个拉撒路，可是他完全不管，他根本没有把人放在眼里，他根本不把这些人的需要，把这个他应该能够帮助的需要放在眼里，完全不管。这个无知的才子最后死掉以后到哪里去？到阴间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25章左右那里啊，也讲到说，在将来的审判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绵羊跟山羊的这个审判的时候，耶稣也讲过，他说耶稣说将来人主降临的时候，他要把山羊绵羊分开，他要对一边的人说啊，他说你进来享受神的果，为什么呢？因为我贫穷，因为我侧身，我被关在监狱，我肚子饿的时候你看过我。另外一个，他对这个山羊说啊，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离开我去吧。他说我们做什么恶呢？也就是说，因为我侧身，因为我饿，因为我饥渴，因当我被下降的时候，当我生病的时候，你们没有来看过我。就是说这些人呢、啊、他们被赶出离开神的国的原因呢、啊、就是因为有这些善，有些好事他们应该做，他们没有做，就被赶出去了。还有也是讲到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那个祭司他说我没有什么做什么坏处啊，可是你看到这一个人，他在强盗手下被强盗抢走了，被他打半死，你到那里看了一下理都不理，利未人从那里经过看了一下理都不理。你知道善，你知道好事，你不错，你不做，这也是你的罪。这是雅各要跟我们讲的。我们基督徒常常不要说哎，这个跟我没关系， 我并没有去侵害人，我并没有侵犯别人，我并没有害别人，没有关系。可是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并不要以这样来结果来脱离脱掉我们的责任。如果有什么好事我们不去做的话，这就是罪，我们就亏欠了神。好，我们看第五章，第五章的头一段啊，第一章啊，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是谈到神对与这个富人有钱的人的一个审判。他说，哎呀，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当哭喜哀号，为什么呢？因为有苦难要临到你们身上。你们这些富人呢，你们错是错在哪里？你们只管呢，一天到晚只管做什么呢？你们只管只晓得咱们要自己要来享福，你只知道，我们看啊，在第三节的后半句，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而且你们积攒钱财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剥削这些工人。他说，工人给你们收过庄稼，你们欠他们的工钱。在古代的时候啊，当时的那个经济的情形不很好，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所以啊，他们这个人去做工啊，他们每一天下班以前一定要领工钱，因为他们没有像今天的美国，现在我们在美国很猛省的支付，我们就等到月底才领薪水，那够我们下个月用。他当时的这个工人啊，非常的穷，穷到什么程度呢？我明天就没有钱，所以啊，今天呢，我做工下班以前呢，我非领我的工钱呢，我家里人就等着我这个工钱要吃饭。可是这些有钱的人呢，他就要以他的权势来克服这些工人。今天你下班，我偏偏钱不给你，我要欠他们的工钱。有时候呢，他们就故意把这个工钱拖了几天。拖了几天以后啊，哎，有时候你就不晓得，你到底做工做了几天呢？他就找机会要来压榨，要来欺负，要来欺骗这些工人。还有这些富足人啊，常常做这种很不正当的事，是什么事呢？因为在当时，这个啊，然后这个工作的机会很少，有很多没有工作的人，失业的人多，工作少。所以啊，这个富足人呢、啊，他就没有良心呢、啊。他说：“啊哈，我就可以榨取这个机会，用这个机会来榨取这些工人。如果你偏偏呢，一天到晚跟我吵架，跟我吵这工钱的时候啊，啊哈，我就不让，明天我就不要用你，因为还有很多失业的人在那等着找工作。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啊，当时很多工人呢、啊，怕辞掉他们的工作，就好像不大敢跟这个有钱的人呢、啊。”这个啊、这业主吵架，这些有钱的人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榨取这些人。神说啊，你这种的 social injustice， 就说你对这个社会上的不公道、不公平啊，神看得很不顺眼，神看得很不高兴。所以在这里说，神说啊，你们欺压这些人，这工钱有声音呼叫，那说过去人的冤声啊，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啊。这个大有能力的神，这些你们欺负这些工人，这个、大有能力的神，万军的耶和华知道，万军的耶和华要向你们追讨，神的审判一天一定要临到。第五节说，你们在世上享受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这里说到底讲什么呢？就说这些富足人呢、啊，他们心一点都不看顾这些贫穷的人，他们完全来压榨这些贫穷的人，他们所知道的只享福，只想办法，他们心之所想的只是要享福，来浪费世界上面的财富，为了要满足他自己，欺负别人，压榨别人，来利益他自己。甚至啊，说当宰杀的日子啊，有两三种说法了。不过这里啊，我想一个比较靠近这一个 context 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哎嘿，他们要腌肉的时候，就把这些动物拿来宰杀了，就大大的浪费这些动物，好的挑来吃。啊，他们骄养他们的心，就哈，我这个人很骄傲。哎呀，我这个人很有办法，我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钱。他们的作风里面完全不把人放在眼里，他们压榨别人，欺负别人，甚至他说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了。这些工人啊，这些人啊，受欺压，没有不敢讲话，你就要利用这种机会来骄养你们的心，你们用这个机会来把你们的这个财产呢积蓄的很大。这种强权夺理，这种强者来欺负弱者的这种态度啊，神看很不惯，所以神说我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你们这些富足人啊，你们在哭泣，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审判的日子一定要临到。神要怎么样审判他们呢？在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里面讲，你们的财富坏了，衣服也被虫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在古时代的时候啊，人有钱的富足的人，到底我们说这个人很有钱或者很富有，一个人的财产呢，一个人财富是在哪一方面来表现出来呢？这个当时古时代的有钱的人呢，第一，他有很多的食物 ，Thank you very much， 他有很多的食物，吃的东西，他就积蓄很多的食物，或者第二个就是他有很多很高贵的、很有钱的、很有价值的这个衣裳，再者，在第三就是他有很好的金属、贵金属。金啊银啊这些古代的财产就是这些。神说啊，我要审判你们这些富人，你们以这种不公道的手段来欺负压榨这些穷人啊，神说我要审判你们，你们的财产啊，我都把你们搞得变成没用，你们的食物啊腐烂掉了，你的食物腐烂掉就不能用了，你的衣服也被虫咬了，你以为你有很华贵的衣服，这很华美的衣服被虫咬掉了，不能用了，甚至到你的金银呢，都长了锈，根本变成有用的。我要把你们的这个金钱呢，你们的财富啊，变成没有用的。神说我的审判一定要临到。在第二节，我们中文的圣经翻对了，那里讲说你们的财物坏了。你们的衣裳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都有一个蜡子啊，长了锈了，什么东西的蜡？我们中文这个蜡啊，什么蜡这个字啊，是表示什么？表示一个完成了，对不对？已经完成了，这已经过去了。在这个啊，你说这个已经蜡已经完成了，这些已经腐烂掉了，已经虫咬掉了，已经这个长锈掉了。可是还没有长锈嘛，还没有被咬掉嘛，怎么一回事呢？这里所说的蜡啊，完成式 ，perfect tense， 在圣经里面呢，尤其是旧约的这个先知诗里面呢，他们常常有一种文法、啊、叫做 prophetic perfect， 叫做预言的完成式。什么叫做预言的完成式呢？就是这些神的先知们呢、啊，他们讲预言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件事一定要应验，因为他们为了要表达说这件事一定要应验的、啊，他们对这神所说的预言的这应验的这必然性啊，是那么样的有信心，所以啊，虽然这件事在将来啊。他们也用这个语言的完成式 prophetic perfect tense 来表示，雅各在这里也是用这个，这是讲什么呢？就讲说啊，神所说的话虽然在将来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可是因为他一定要成就，所以啊，你差不多在神的眼光看来跟完成了一样，跟完成就了一样，就有这种啊，这个神学上的这种意义在那里。所以雅各就告诉这些富贵的人说，你们不要这样太骄傲了啊，神的审判一天一定要临到你们身上。好，这里说啊，第三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这里谈到末世啊，常常有人就说，既然这样的话，那第五章第一节跟第六节所讲一定是讲末世的时代，绝不是第一世纪的情况。 Well， 不一定。我怎么说不一定呢？我想要跟各位啊，这也是查经的方法了，我想跟各位讲一讲啊，讲一件事。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呢、啊，好几次谈到末世，或者谈到末后的日子、末了的日子，或者是末世。常常我们在我们头脑里面呢，常常很容易一讲到说啊，末世一定是讲到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或者讲到这个世界要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常常这么想。可是我们如果要真了解圣经的话，我们要先去看看到底圣经讲末世讲什么，是什么时候是末世。我们要弄清楚一点啊，圣经里面讲到末世啊，有两个，我先不要讲什么，我们先看圣经好了。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这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彼得的讲道，彼得就站出来讲道。好，彼得说啊，你们这些人呢，以为我们救嘴了，可是啊，他说嘿，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救嘴。我们从十六节看啊，他说我们这些人这是什么呢？这正是先知幼儿所说，十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犯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少年人要做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淑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等等，就讲了一大堆。好，彼得说啊，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犯有血气的人。彼得说啊，这个预言啊，现在就应验在你们的面前。五旬节圣灵降临了，所以在彼得的言语里面，他所说的末后的日子是指的什么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第一世纪，对不对？ OK， 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接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接着他创造之世界。他说啊，神在过去啊，很多各种不同的时候，用各种不同的先知来告诉我们的，把他的这个啊旨意啊向我们启示，就是在这个末世，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显现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末世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对不对？ 所以啊，圣经讲到末世的时候，有时候直到耶稣第一次的来临，好，还有第二个，当然我们没有圣经很多地方了，我们不要不必看了，太多了。讲到末世是提到耶稣第二次的降临，所以啊，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很特别的要弄清楚了，不要以为说圣经讲末世一定是指着耶稣再临的时候，不一定，有时候他指着第一次降临，有时候是指着第二次降临。那为什么缘故圣经把耶稣第一次再临的时候讲作是末后的日子或者是末世呢？这也有他神学上的意义。神啊，在旧约时代就一直预备他要把他的救恩带给人，那当耶稣第一次来临那个时候，神的救恩已经实现出来了。所以可以说，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啊，因此从这一点上可以说，神就一直在他的计划里面等候着，将来有一天他要把他的救恩临到这个世界。有人说神是不是很特别偏待以色列人？不是的，不一定。因为神拣选亚伯兰的时候啊，神不是说我的救恩只要给亚伯兰的后裔，神拣选亚伯兰就明白讲，定下的万国都必因亚伯兰的蒙福。换句话说啊，神拣选亚伯兰呢，只是拣选以色列人，乃是神要把他的信息把他的启示从以色列人来传到全世界。所以神在他很早很早的计划里面就已经把外邦人把我们得救的事啊，已经在他计划里面来了。而当神的这个计划成就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已经是到了神的计划的目标已经达成了。所以啊，圣经就把第一次耶稣的带领看作末世。当然神的救赎要整个的完成的时候是在耶稣第二次降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再临的时候。所以啊，圣经就有时候谈第一次降临也是末世，第二降临也是末世。这点上啊，我只是提及了，就是说当我们查经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仔细看的话，就说哎，那怎么矛盾呢？其实没有矛盾，其实末世有时候是指着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也谈到末世，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也是谈到末世，这是顺便提及。刚才我们刚好谈到这件事。好，我们刚刚谈到耶稣第一次降临跟第二次降临啊，在圣经里面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的第二次降临，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再临呢，是新约圣经所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的一部分。甚至在雅各书里面也谈到这个，我们看第七节，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知道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知道得到秋雨春雨，你们也应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雅各就告诉这些基督徒，他说你们要忍耐。这里所说的忍耐，我大概那几天以前讲过了，不只是说怎么样对待人的忍耐，受人的欺负忍耐，这里所说的忍耐乃是坚忍，我们要坚忍到底，要坚固人。我们要坚忍到底，要一直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他说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要等候主的再临，就好像农夫等候着秋雨跟春雨一样。各位如果曾经到过以色列地去的话，就可以知道在以色列地那个地方啊，平常不大下雨，可是一年当中啊，他们以两次的下雨，一次就是差不多在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啊，就降一次雨，那一次雨圣经叫做秋雨。就是在第五章第七节所说的，就是秋雨。那这些农夫啊，一定要等到降了秋雨以后啊，他们才能够下种，因为那个地方平常是非常干，如果你没有这个秋雨来的话，你就没有种田， 你就没有下，没有办法下种。你下种以后，当然需要有水了，你就完全靠着秋雨。所以啊，农夫啊，一年当中能不能够成功啊，能不能够生活、啊，完全等候着这个秋雨。等到什么呢？等到这一个到春天的时候啊，第二次下雨。春天的时候，平常大概四月、五月的时候，就是春雨。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快要你的所种的东西啊，快要收成了。好，降雨来，雨降下来，来增加你的这个收获。所以啊，犹太人完全靠着秋雨跟春雨来过日子。如果没有秋雨，如果没有春雨，这犹太人农夫啊就完了。所以啊，农夫就一直在坚忍的等待着，仰望着秋雨跟春雨。雅各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也应该像这些农夫等待着春雨秋雨跟春雨一样，我们应该要忍耐等候我们主的再来。我们要坚固我们的心，等候主的再来。主的再来这件事，就刚才我所说，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耶稣带领的这些信息拿掉的话，新约圣经的很多的那个信息啊都丢掉了。好，到底耶稣降临有什么意义，我们稍微提一下。在新约圣经里面至少用三个不同的字来谈到耶稣的再临。第一个字啊，他们叫做，我用英文写，叫做 Parousia 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呢？ Parousia 这个字啊，就是说君王或者皇帝来访问你， Visit of the king， King 来 visit 你，你的王君王来看你。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来是什么？是耶稣是我们的君王，君王要临到这个世界上来。还有另外第二个字，圣经用来讲耶稣再临的时候啊，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Epiphania。 Epiphania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显现。到底什么是显现呢？显现就是说神啊向敬拜他的人显现出来，神向敬拜他的人显现出来，或者是说，当罗马皇帝他来领受这个罗马皇帝就位，来承受这个管理权的时候，他们也叫 Epiphania。 所以 Epiphani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要向等待他的人，向敬拜他的人显现出来，就等候他的人，耶稣要向他们显现。同时一方面呢，耶稣也要向那些不信他的人显现出来，要做什么？要来实行他的政，来治权。耶稣要在这一些不信他的人身上，耶稣要实行审判。还第三个字啊，他们叫 Apocalypse， 就是什么？英文把它翻成 Revelation，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启示。耶稣的再临也就是一种启示。什么启示法子呢？启示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这里有一张纸啊，把这个东西盖住，对不对？那启示就是说我把这张纸啊拿掉，就是启示，就是 Revelation。 好，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耶稣把他全部的神性 Divinity， 耶稣把他整个的权柄，他的 Power， 耶稣把他整个的荣耀都彰显出来了，都启示出来了。耶稣第一次来降临的时候， 他把他的荣耀，把他的很多的能力，好像用纸一样把它包起来，他没有显出来。所以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没有很大的荣耀，直到他在山上，在山上变貌的时候，把他荣耀显出来一点点。可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神性，把他的能力，把他的荣耀通通完完全全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对于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分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所以我们基督徒非常的期待耶稣基督再临。那耶稣基督要再临呢，就有很多人想 OK 耶稣基督要再临呢，所以我们看看用很多方法想要来猜耶稣大概1956年要来，耶稣在2000年要来，耶稣在什么时候要来，就一直在那里猜到底耶稣什么时候要来呢，耶稣再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当然很多人都在那急着等待着耶稣的再临，所以想要知道耶稣再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来看耶稣跟你们讲他什么时候来，马太福音24章36节，马太福音24章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也就是说我要来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在使徒行传1章第6节跟第7节，使徒行传1章6节7节，当耶稣复活以后啊，他跟门徒显现40天之内跟门徒在一起，在那个时候啊，好，第6节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像耶稣的门徒一样，哎呀，我们真的等到耶稣赶快再来了，耶稣要来复兴以色列了。哎呀，耶稣告诉我们，你是不是2000年的时候要来，是不是 AD 2000的时候2000的时候要来，问耶稣，我们很愿意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子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耶稣讲得非常清楚，耶稣说，哎呀，你们不要问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我要再来这件事啊，不要问，因为这是神在他权柄里面所定的日子，不是你们可以知道，不要给你们知道。耶稣说，你们不要见到我问我什么时候再来。耶稣说，重要的事是什么呢？但圣灵临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说，你根本不需要问我什么时候要来，那个不是有 business 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赶快现在传福音，不要一天到晚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一定要来，没有错，我一定要来。可是什么时候呢？不要一天到晚在那猜想，不要一天到晚在那想，你要紧的传福音最重要，先去传福音，不要浪费你的时间问这些问题。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第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三节，保罗说啊，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当你想不到的时候神就来了，当你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就要来了。如果你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耶稣要来的话，那就耶稣来就不会像贼一样的啪就来了，对不对？